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上法华玄义，请各位翻开法华玄义265页。我们上次的读念呢，事实上是已经读念到了270页嘛。我们先读了辟支佛位之后，才回来读把七声位读完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整个的读念已经进入到270页，就是2声位都已经过完了。那当时有给大家一份作业，请各位就是将以前的关于2声位阶的，比方说16刹那啊、预留果、预留相啊，还有超果那些的表格啊，要把它记一下，还有精妙的、微妙的。那可能这个礼拜大家天气比较舒服哦，出去玩就忘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进度就变成要有点变动，没办法照上礼拜原来在录音里面讲的。那有一份呢是在265页，我们当时有抄265页的第17行到20行啊，这里面说会解脱根性的人，他修四念处嘛，信四念处，然后具解脱的是修共四念处，那无依解脱的是修信共缘三种，记不记得？那因为这样的话，大家可能看这文字会认为信念处、共念处的时候，好像是具解脱就只有修共念处，是不是会有这种感觉？那我当时虽然有跟你讲说具解脱是信念处加共念处嘛，因为它是四根理，可是因为还没有给你文证，那今天就是把文证跟你讲一下，在四教义就在大正藏第46册1929号经里面的呢，第737页的下栏第一行到第四行里面就写得很清楚，它的原文是这样子的。他在谈那个别想四念处里面，他说别想四念处位者有三种根性不同。第一种是一哈，若会解脱根性，别想四念处。但修信念处，就是只有一种，但就是只有修信念处。第二个是，若具解脱根性，修信念处，亦修共念处，就很清楚了哈。亦修共念处就是两种，就是原来的信念处再加上共念处，这是第二个哈，具解脱根性的。第三种是。他这边不是写无依解脱，他这边写的是无碍，好，因为无依无碍在那个里面来讲是没差的，是没差的。就是如果第三个就是若无碍根解脱根性者，具修三种念处。那这三种念处事实上在他前面的文，因为我们这是下栏嘛，在他的中栏他就介绍这三种念处，就是所谓的信念处、共念处跟缘念处。这样 OK 的吗？好，所以他是如果用会解脱来讲，他就只修。信念处叫做 A，然后具解脱的话就是 A 加 B，就是信念处再加上 B 是共念处，无依解脱也是无碍解脱，就是 A 加 B 加 C，就是有信念处、共念处还有缘念处 A 加 B 加 C 这样子。OK，好，那这一个部分先给你补充文证。那至于里面说上次要讲这些细节啊，怎么修、怎么转啊？因为大家手上的资料还不熟，那我们还是要资料熟再来讲会比较好。所以这一段就只好今天就是把二声位呢变成没办法做结束，我们继续往后读那个关于菩萨位阶的文字，这也算是反正迟早要做的事嘛哈。我们就继续往后读，那就代表呢，当你声闻位上完以后，你就要接着赶紧好好读一下菩萨位阶的图表格了。OK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去从270页继续往后读。就要读那个三藏菩萨位，然后读完之后呢，下一接着就要读小数位，就是通教的三圣，然后通教怎么借别教的名称来用，这里面的对应表格，这样 OK 吗？可以哈，好，所以今天变成是会很简单的读东西而已。来，我们请看到270页，上药草位。270页的17行，上药草位，上药草位指的是三藏菩萨位，三藏菩萨位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稍微复习一下，各位请看到259页的图表。来，我们今天读的是上药草，那药草里面有分两种，有看到吗？好，有分。药草里面有分三种，对不对？药草里面有分三种：小药草、中药草跟上药草。 然后除了药草以外，还有一个叫做树，一个是草，一个是树。所以你看到三圣的区域全部都是草。OK？好，就是小药草味，还有中药草味是二圣味，小药草味是人天味，中药草味为二圣味，上药草味为三藏菩萨味。那树的部分呢，有小树、大树，小树为通教，大树为别教。那原教的呢，则是另外按一个叫做最实味，最实味。好，先这样子。那今天要读的就是希望把这文字多读一点。好，270页的上药草味，上药草味为三藏菩萨味，上药草味者即是三藏菩萨味也。此菩萨从初发菩提心，起慈悲誓愿，观察四谛，以道谛为出门，行六波罗蜜，行六波罗蜜。那底下他也告诉你说，那他在观察四谛里面他用的方式呢，你会可以看到他也很像跟三藏的七贤七圣有点类同。比方第一个阶段21到23就是像是有三善根，就是我们讲三贤，就是三藏教的三贤，就是五田心、别相、种相，然后之后是暖法，再来是顶忍，然后之后入真，34心断解。他的方式是用这样的情况来说的。好，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譬喻看看。好，来，请看到从21行开始，第一阶段呢是属于五田心、别相、种相的时候呢，他说从最初的时候呢，释迦从寂那施弃佛的时名第一阿僧祇，然后之后常离女人身，亦不自知当作佛不作佛。重点哦，你注意，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会做佛不做佛，他根本没有这样的概念。准妄二圣位，就用这样的角度来去看的话呢，跟二圣位对比，就是属于在五田心、别相、种相念处位中，而后以慈悲心来行六度行也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他把它类比在暖法位，就是从寂那施弃佛至燃灯佛时名为第二阿僧祇劫，而时呢他自知作佛了，已经自知作佛了。从口不说准妄此位，亦因在暖法位中，即是所谓的，如果你要对比过去是通教里面的话，就是所谓的信谛顺忍初心之位，既有正法之信，必知作佛，就他对法已经有正而后起信的，而又暖解修行六度，但是心门明不明？不明，所以口不向他说，口不言说，口不向他说。好，麻烦看到271页第一行开始，第三阶段是从顶呢到经过下忍啊这一路的阶段，顶到下忍而已。好，从燃灯佛至毗婆施弃佛时名为第三阿僧祇。好，是时内心寥寥，自知作佛，口也发言了，口也会说，因为他这原来是心不分明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口不说，现在是心了了，所以说口也会说，而且呢无所畏难，就是无碍说，他可以去，他的无碍说不到佛说的无碍说，而是说我心知我必定作佛，我必合法，因此我无碍说，然后我无畏而说，无所畏难。准此位呢，因是在顶法位中修行六度，四谛解明，如登山顶了见四方，故口向他说。这样子是不是三大阿僧祇劫都过完了哈？然后你可以在后面画一个斜杠，好，这样就过了三大阿僧祇劫。若过三僧祇劫，众32相业者，准此是下忍之位。我们每一项呢，它有百福，每一项好，它需要百福功德，百福100种福的功德，百福功德。所以说，它这个每一项它有百福功德，百福功德它去累积。那这个在大智度论里面有介绍，然后还有80随行好，他要修哪一种福，然后会累积哪一种相，然后要修多少种， 这个在大智度论里面有介绍，那个文字也不会很多，短短的而已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我就帮你们找出来印给你们，然后如果觉得只要知道就好，那就看一下四点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就是他成，因此他过三大乘起劫后，这原来这地方是指他的内心的对于智慧的，就是叫什么，我们的慧的部分。前面三大乘起他都介绍的是慧的部分，然后后面呢，从第三堂最后面的地方，他说若过三大乘起劫，是不是就进入所谓的福的部分？福的部分就是福的部分，那所以他的福慧双修，你要福慧双修啊。众三十二相业者呢，准此是下忍之位，用此忍字行六度，成百福德。百用百福可以成一个相因，于下忍位中呢，人中佛出世的时候得众也。所以我们常讲佛种从缘起啊，你那个里面有些因缘呐、众生皆有佛性，可是佛种从缘起，对不对？然后佛又只度有缘人呐、佛不舍一人，菩萨不舍一人，但是菩萨又只度有缘人哦。什么意思？菩萨不舍一人，是我对众生平等看待嘛？可是能不能度得了他，这要看缘呐、这是事实面。我心没有挑剔，但我跟他可不可以把他带得过来，这要看两者的缘呐、他不努力，我就算我努力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菩萨有懒子啊，懂意思没有？好，所以这就是菩萨不舍一人，但是也只度有缘人啊，这是事实面嘛。好，他不想去，你拉他去干嘛？这就自己就变成菩萨有懒子啦。好，来，所以说行六度成百福德，用百福成一相应于下人之位，人中好，然后佛出世时得众也。好，再来是一个，就是他从中忍之后，中忍为什么他会分开？糟糕，你看你们都没有用，没有看书。中忍呢，如果你那时候叫你回去看的时候，你们有看的话，在第十，就是我们的中册第十九里面，也就是我们之前在上七贤位，在上那个忍的时候啊，銮顶忍的时候有上过。字庙里面不是在上七字吗？是藏教七字，记不记得？那里面的字呢，里面的中忍为什么要分开？因为中忍它可以开始进行到一行一刹那，中忍它进行到一行一刹那的时候，代表它已经可以入无间刹那。所以中忍、上忍、四第一法三个，我们有时候就把它拉着很接近了。因为中忍是一行一刹那，也是所谓进入无间刹那，所以中忍跟下忍的位阶是这一段时间修行很久。可是中忍、上忍、四第一法有的时候甚至就是啪啪啪就过去了。 OK， 好，所以中忍上忍一刹那以后入真啊，那这三十四心断结得阿那三菩提啊，则名为佛。像这样子的话呢，在这个前面啊，都算是三藏菩萨是属于上药草之位，上草之位也。有没有写下来？就是为什么从上忍，从做道场的时候就是成了什么地方算，就是无间刹那，因为上忍是无间刹那。同学们，那个有些书它我们只有价值，是价值在哪里？有的法师就这样跟你讲上忍中忍，那上忍做什么？为什么他从上忍切？价值都是在他的观法里面，他的四修里面。所以你要把天台学好，你一定要知道每一个位阶他的观法到什么情况，他的对象物是什么。之前不是告诉你们吗？有七龙土珠嘛，你要把这七只龙都抓到了，你就可以有离龙含下珠啦，也就是如来的顶上珠啊，你才抓得到他的精髓啊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再来往下，是进入了小数位。小数位为通教三圣共十地位。好，271页的第九行开始，通教三圣的位阶。那个同学们来看一下前面我们微妙那张表，我们还是要先跟大家读一下，这样比较快。微妙这张表，通教的话它的十地啊，有，你们有一张吗？齁，有，麻烦你们一下，我们来看，就是在好了吗？刚才都准备过了一次了嘛，麻烦一下。好，来，那个通教的话呢，你跟那个茂雄看啊， 通教它的实地呢是乾惠帝、信帝、八人帝、建帝、博帝、离域帝、以班帝、资佛帝、菩萨帝跟佛帝， OK 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就是在贤位的话呢，就他在贤位，只是在贤位的话有乾惠帝跟信帝，之后开始断见惑是八人帝，见惑断完是哪一帝？见帝哈、哦，然后断完失惑前欲界失惑前六品，讲大声一点，博帝嘛哈、哦，然后欲界见失惑断完。离欲帝嘛，就是欲界的惑全部断完了嘛，见思惑全断完叫离欲帝。然后如果三界的惑全部断完，以半帝，就是所作，就是所作以半不受后有了嘛，就是以半帝，就是三界内的惑全部都做完，那是以半帝。之后呢，如果他的根性更利有稍微的清晰呢，则是知佛帝。然后开始正式入假位，则就是通教会变成转接到别教的问题，所以它是属于菩萨地。而那部分呢，你会发现它后面都没有安排位阶，因为那是真正的人呢，就是叫做那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菩萨地啊，可是让这个人已经跑到了别教或原教去了。好，然后呢再来最后，然后他开始接下来是破尘沙，是破尘沙，那这个尘沙是属于界内尘沙，人在界外才开始破界内尘沙，然后到了呢往上开始有本事伏无明惑的时候，就是说到修宗的那一条线，对不对？那地方才开始断界外尘沙，然后界外尘沙开始断，然后一路断，也一方面在伏无明，之后等他开始能够断无明的时候，就进入佛地。所以佛地不是无明断完了，佛地是指我已经起断无明，有吗？看得出这张表还记不记得怎么看？记得哈、哦。所以我当时跟你们讲说，位阶不是什么位阶对什么位阶，是他去断什么惑，你要这样去对。所以你要以他的对象物，就是我修什么方法，我在断什么惑，因此才会得到我所证的位阶嘛，而不是我通教跟别教怎么对位阶，不是这样对，是我通教我断了什么惑，因此我得到什么果位。这才是所有位阶在安立的，所以要用他们所断的惑做标杆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可以来开始上，稍微复习一下，我们可以开始往下上。好，那来再来继续往再来是，好，那现在呢要刚才看的是通教的，那通教共三圣呢，请麻烦看到二十字这一张表。之前我们上字庙，我帮大家整理一张字庙的表。资庙是不是有五字？三藏教有七字，三藏教有七字，通教有五字嘛？记得哈。那通教有五字，是一个叫做提法生文字。提法生文字，它所待的从只有伏见惑到断完见思惑，欲界见思惑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我们里面的第七个。然后第八个呢是提法知佛字，从开始伏见惑一直到开始有清洗。但他没有入假位，他没有入假位齁 ,OK。再来第九个是提法入真菩萨的方便字，就是提法菩萨入真方便字，因为他是入真，所以说他只有从伏见惑到断见思惑而已。之后呢另外一个是提法菩萨出假字，就是他界外以后由空出假。由空出假，就是从空出假，或者叫从空入假，所以它叫做出假字， OK 吗？那它出假之后啊，它只有到那个修宗的地方就停下来了，有没有看到后面一条虚线？那因为它后面是佛字嘛，佛字就必须到字断具足才是成佛。可是如果你要把它再细分的话，就是修宗也都算是菩萨，然后到正宗以后就是佛地，然后从正假呢到正中中间这一段都算是菩萨地， OK。 所以你那个位阶要记得哦，佛是在字断句读，可是正中就已经是佛地了， OK 吗？好，所以大家如果念的时候不要错乱，就是为什么佛不在佛地，因为佛是在佛地都已经修圆满之后才在这上头， 好，所以佛是自断具足，可是佛谛是从你开始能够正宗，你就是代表你有这个智了嘛，代表你有宗智了，这时候就开始入通教佛谛了。 OK， 好，再来麻烦各位看一下那个三藏教的部分。三藏教的部分呢，有一个叫做五停四念，找到了吗？ OK 吗？好，五停四念是第二个嘛，那它是应该对比的话就是属于外凡，那就是属于我们刚才原来对通教应该是什么位什么地，对通教来说就会是前会地，然后像四善根它就是属于内凡，那就会是信地。 OK， 好，所以大家如果对比就是前，你可以参考这一些表格。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参考止观讲记中册的第十一页，那边有一个四教的位阶整理表，就是你们原来应该原来上礼拜就应该读完的书的那个其中一页啦，就是四教位阶的整理略表，最简单的略表在止观讲记中册的第十一页。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一些二十字什么的话是在第十三页，这个是原来你们应该预读的功课。好，好，来，我们今天就回来继续往下来看通教位阶，这样子大家至少有印象。好，我们开始往下读念了哈，麻烦各位翻到《法华玄义》271页。好，271页，小数位。好，小数第十行，小数位者，即是通教明三圣之人，同以无言说到断烦恼，入第一义地。那每一个的第一义地不一样，记不记得我跟你们说藏通别圆的第一义地都不一样哦，所以你千万要了解第一义地，你要看他在什么人的身上。有些人就没有良心啊，有些人是，有些人他的第一义他根本没有良心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就是钱为钱，是钱，就是看钱，钱就是我的第一义。他有些人觉得说我要为我的下辈子着想，我要我这辈子可以还的我就还啦，他把这个奉为他的人生第一义啊，是不是？那有些人他在修行上面的人，他的第一义他不是用这些什么有的还的没得还，他知道空之后还有别的更长远的东西，那个他又把它奉为第一义。所以第一义是你要看他在什么样的对象身上，而不是这个名词就是打遍天下的。所以像我们之前有讲那个藏教通教的真字，这真字是空字，别教原教的真字是宗字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他们转世为真，转世为真一个的呢，像别教的转世为真是实性，断完界内见思的断完界内尘沙了，都已经位阶都跑到了比阿罗汉还高很远的。可是如果是在三藏教的转世为真呢，上人位嘛，是不是？上人才在福见惑就转世为真了，而人家那边断完见惑还断完思惑还断完尘沙了，所以差很远嘛齁。所以同样转世为真，你可以类比说他们都在转世为真，但不代表这个位阶可以画等号，所以外面很多位阶表就是这样画，但转世为真就把它画这个框框对这个框框，那个就是不可以。你们之前还拿这种表格给我看，还好意思笑，之前还拿这种表格给我看啊。他们还很神秘的，那个无形妙中里面有来，还很神秘哦。然后我一看后，我就跟他说：“这个不要拿来，不要拿来污染我的思想。”我说：“我改天我画一个给你们。”就他们就常常拿表格来激我，然后就叫我秀宝贝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继续往下喽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刚讲第一义地不同，每一个藏通别圆是不同的，要了解每个人的身上事实上也都有多多少少的差异性。所以佛来讲，佛每个每尊佛的第一义地都虽然好像都是入宗，可是他们的入进去之后，他们每个发的愿又有别的嘛，这样理解吗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，所以他们说不依不异啊。所以提法的观会不异，但是自力的强弱有别，是有差别的。烦恼的习有进不进，就是他们的差别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往下齁。那所以他这个通教呢，打算分两个部分来讲。第一个先告诉你呢，三圣共十地位，把这个位阶呢先讲清楚。 之后来说明每一个位阶的名字呢，有些时候好像不同，名字不同，名别，可是内涵是相通的，名别意通。名字是不同的，但是意思内涵是相通的，这个还好。最怕的是哦，名字一样，内涵不同，这个才是你们一般头痛的。好，来，我们往下读念了哈。开始，第一个就是三圣共十地位，这个位阶他们怎么分的？第一个是乾惠帝，乾惠帝我跟你讲是属于外凡嘛。好，三圣之初同名乾惠，这是属于提法的五庭星别相总相，是不是刚才有念给你们？就是三藏教的三贤，刚好对过来都是属于我们的乾惠，只是一边是修提法观，一边是修习法观，但是修的东西对象物一样，是五庭星别相总相，就它的观跟字是一样，只差在一个是习法，一个是提法嘛。OK， 好，差在习法跟提法有没有？就是倒数第八个字、第九个字啊，提法那边找到了吗？好，一个是习法的五庭星，习法别相，习法总相，这边是提法的。然后还有是念处，好，是念处，这就是三贤，原来是三藏教的三贤，然后现在变成是提法的部分。乾惠帝十六行四相来说是跟三藏教是没有不一样的，四相不异三藏，此三阶法门呢，三阶就是五庭星观跟别相念总相念，别相总相合起来就是四张，就是四念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别相总相还有五庭星，这就是三阶。此三阶法门呢，体音入界，如幻如化，体法观，所以是体这边你会看到这堆都是体，原来那边都是西十六字，西什么什么，记不记得？都是西十六字，西十六形象，西十六观字，然后十六观字、十六形象就是他分析的方法，把它拆为多少个角度去分析嘛。这边都不用这样，都用体什么如幻如化，体什么如空。OK， 这样听着，这样找到它的mega了吗？就这么简单，好。所以它前面你会看到什么十六啊、四字啊、十六四字啊，然后四空字，这边就没这么多东西了，都是体。好，体因介入如幻如化，总破见爱八道，就是见死爱死。好，名生念处，然后呢，受念处、心念处、法念处亦如是，都是体因介入如幻如化，就来去破。OK。好吧，好，来，再来住世观中，这个住这样次是定冠词，住此就是住提法观，他前面是告诉你提法了吗？在第十四行告诉你提法，所以他住世观就是提法观，住这个观就是住提法观，以提法观就是你能够用这个方法就叫做住，你能够用提法观修正勤如意根力觉道，就是三十七道品，虽未得暖法，可是你已经相视离水，就是得了你要正的前面的前方便，就是我们原来不是十六观字有一个叫做四十六观字，四十六观字前面还叫做四字，一二三四的四字，这样记得吗？齁，好，然后而后慢慢的你就可以得总相的智慧生力。别相念处是观别，就是我的方法一次只能用一个，然后我的境也是别的，观别境别之后呢，我能够观总，我同时操作两个，然后我的境可能是别，然后慢慢的呢，是我的观可以用一个，然后我的境也可以挑出五，就是因阶入里面挑出看是几个，你可以用五蕴也可以，你也可以用十二路也可以，就是你挑里面的对象物做你的标的物，然后这叫做观别净种，最后你是观种净种，就叫最后就叫做真正的总相念处满。写给你好了，比较快，你们一定听到快疯。这个我就是我的脑袋里面有图，可是你脑袋没有图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师父你这么多这个种这个别太累了。来，我来写给你就很清楚啦。先不要抄，先让我看我写，然后我讲完以后我们直接休息给你抄好不好？先来的就是我们有讲，就是所观的是你所观的字， 对吧？你能观智跟你所观境合起来就是一切法嘛。你的能观智跟你的所观境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承办一切法。那这一切法我们下面可以拆成叫做像我们给你大智度论的表，然后有大毗婆沙论的表，还有唯识的表，是不是告诉你这里面就把它分为可以分五蕴啊，也可以分根入处，然后也可以分十八界，记不记得？就可以看你怎么把它分，那就是其他的分法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就是说我在观智的部分呢，我用的是有四个嘛，就是我有身、受、心、法。那身受心法里面呢，我事实上不是用身受心法作为直接我的方法，记不记得？他不是直接用身受心法作为他的方法，他事实上在前面他有用的就是三种念处嘛，就是所谓的每一个底下都会再拆出来，是共信念处、共念处、缘念处，记得吗？所以四念处的重点不是放在身受心法，重点是放在我能观的智慧，我得到的智慧，以及它如何结为一切法，我如何统观它嘛？记得了吗？知道齁？所以这个只是我在后面要把它变成是静的时候，把它这样浓缩。所以这一套呢，事实上就是上面的能观智跟所观境。OK， 好。然后现在再来是，我们如果把方法，我们把方法呢，那方法它有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对境。那对境里面会把它拆的方式，像刚前面跟你讲，就是我们的所观境里面可以拆的方式，你可以把它拆为叫做五蕴，是不是？你可以拆为五蕴，你也可以拆为因界、十八界，然后十二路，就是十二处，十二路处，所以我们就一般因界路嘛，就是指这个。因界路就是指我们的心心术法跟外界的这些反应，所以因界路就是指这个，就是事实上就是指你的心绪而已，心心术法，心所心心术法 OK 吗？然后这对象物你要怎么猜，那就看你自己啦。像五，每个人的根性不同啊，所以每个人的猜法当然会不同。有些人他可能比较适合就是直接观五音，所以他说你可以观总音或别音嘛，你也可以观十八界，或者你也可以观十六，你的心相的十六形象。那十六形象里面有十二个别相，十二个别相，四个总相嘛，然后有人是把它变成十二总相、十二共相。这样这里面有很多分法，那个部派有分很多类，然后把它分出去。那方法很单纯，方法就是你可以说它是信念处、共念处、缘念处，你也可以说它叫做身念处、受念处、心念处、法念处，这个两组都可以说。这样了解了吗？所以说方法呢，假设我们有一，我们这样讲，方法一次只用一个的，我们就叫做别。然后方法一次用两者以上的，我们称为种；只用单一的，我们称为别。这样好了，这样比较合法的说法，因为这可以两组都可以用，所以就是有种跟别，总观跟观，就是观方法就是所谓的观，然后对境就是所谓的境。好，那现在来了。当我只用一个方法的时候，很单纯，它绝对叫做观别，是不是？它绝对叫做观别。然后它这里面，如果我一次观五音里面观一个音，那叫做净别。可是我如果观两个音，就叫做净种。所以说不是这样挑，它是这以五音来说，我观单一的音，那我叫做净别。就是我如果只观单一的音的时候，我叫做，我还要把它写细一点。我如果只观单一的音的时候，我叫做净别。那是指这个音还会再拆，五音的话就会拆成出来，会变成五个嘛。那我只观单一音，那我叫做净别。我观两个以上，我就叫做净种。我就叫做净种了，我们就叫做净种，两个以上就叫做净种了。 然后这边呢，如果是十八戒来讲，那十八戒一样啊，十八戒里面它也会分很多系的，所以一样很好玩。十八戒里面你只要不是单一个，你就叫做净种。然后十二入处你也是不是单一个，你就叫做净种。然后如果你最后可以把它，因为五阴事实上跟十八戒，你五阴全部关事实上就是全部关到十八戒了嘛。你十八戒全部关事实上你就五阴全部抓到了啦。这样理解吗？他们事实上是有重叠性的啦。只是有些人会这个入手这个入手这样 OK。好。然后呢，如果你的方法用两个以上的叫做关种。好。那现在要讲的是最后呢，那像这样的话，如果我关种进也种，是不是代表就是总相念处了？是嘛？但是总相念处一样也有起修到圆满。起修就是我只要用两个方法以上，我的对象也是两个以上，我就算是总相念处了。但它这个只是起点，只是起点。那它的圆满呢？它的圆满是必须我的方法全用，我的对象物全观。这样子的情况呢，就叫做总相念处满，多一个名词叫做满，就代表他三贤位也快跨过去了。这样听懂了没有？所以说总相念处的起点很单纯，就是我方法可以用两个以上，或者我的对象物是两个以上，所以我就算是观别我净种也算是总相念处。听得懂吗？好，那我们如果来把它画成另外一个图的话呢，就是我这边是观，我不喜欢用这个画，这样画黑色跟黑色你们待会打架齁，我还是要用蓝色画，这样比较公平，蓝色都做补充的。就是我如果我的观里面有分别跟种嘛齁，然后我的境里面有分别跟种，是不是？好，然后呢我的境别观别，这个叫做别相念处，这叫别相，相写错，这叫做别相念处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如果是观别净种呢？观别净种，这个是总相念处，然后观种净别也是总相念处，观种净种更不用说了，也是总相念处。所以总相念处好多吼。但是比较难学的事实上是别相念处，因为起手处总是特别难，这样子了解吗？然后什么时候是总相念处满，就是你全方法全用了，境也全用了，那就总相念处满了。 OK， 所以麻烦你们现在休息下课，大家把这些东西抄一抄。 OK。